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听众朋友，又是到了我们一起探讨如何过得更酷的时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丽文，你好。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你的朋友啊，人家说独木不成林，我就是双木林的林老师了。
是的，林老师，我要考考你咯、你还记得你父亲的生日日期吗？
这考题也太简单了，当然6月28。
好，那你的小女儿的生日日期呢？
不可能忘记，11月25。
哇哦，那你的结婚纪念日？
我的结婚纪念日一定记得，保密。
好，那你自己的生日还记得吧？
丽文啊，你今天怎么问这么多奇怪的问题啊？
因为呢，感觉上啊，女生比较容易在意很多大大小小的纪念日。比如说第一次开车的日期啦，第一次化妆的日期啦，第一次约会的日期啦，有第一次搬家的日期啦，等等啦。
哇，能够记住这么多的日子大概只有丽文吧。不过充满回忆的日子是挺有味道的。但不只是女生哦，有些男生的心思啊也是很细腻的。
怎么说呢？
我曾经看过一则有关一对夫妻的报道啊，就是说到呢，有一位身为丈夫的努力帮助患病的妻子恢复记忆的很酷的事实。
哇，说来听听吧。
好啊，大概在一年前呢，电影《我的失忆女友》啊，这个电影的情节呢，正式的上演了。在台湾新北市，有一位电脑工程师 Neil 和他的妻子 Carol 感染了脑膜炎，那么记忆力呢，就逐日的衰退了。这位工程师呢，就特别写了一种的应用程式的软体，叫做有效期限，来帮助他的妻子呢记得日常生活点滴和细节。就好像电影里头那位深情的男主角为了女友恢复记忆而做出种种令人很感动的行为呢。
真的很感人哦。那么这个软体有什么样的功用啊？
这个软体呢称为有效期限。软体的界面呢很简单的，只需要将物品拍照归类，再输入有效的期限，存档就完成设定了。那么程式会在预定的时间里头啊，提醒使用的人处理事项的那个顺序。那么这个软件呢非常的实用。结果呢也在苹果 App Store 上面上架以后呢受到网民热烈的回响呢。也一度创下了下载榜的前10名啊。
哇，这么实用的东西啊。
是。
原来是丈夫为了失忆的妻子而设计的。
酷吧。
那一定为妻子带来很大的帮助。
对啊，这位工程师 Neil 呢就表示，原本身为秘书的妻子的记忆力是很强的，任何的数字呢都能够快速的记在脑海里，但是患病以后呢却有很多的事情都无法记住，就连平时最爱的烘焙啊都会忘记添购食材的保存期限。这让这位工程师的丈夫呢非常的心疼。那么另外呢，太太也会忘记生活中琐碎又重要的事情了，于是呢他就希望利用自己的电脑工程的专长来开发这个软件，提醒太太生活中的每一件的琐碎的事情。那么他的妻子还说，丈夫之前得知热水能够减轻病痛，第一时间赶回家呢就让他泡澡，那么并且呢陪在他身边照料，有些时候呢却因为太过疲惫在浴室里都睡着了。那隔天上班当然就迟到了。那么这次呢又特地为他制作这个软体，令他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呢。
因为丈夫的种种表现啊都告诉妻子他是在被在乎被呵护的。
没错。
哇，他今天好酷哦，太迷人了。
旁边那女生真是酷毙啦。
原来这就是酷。
你也可以很酷。
爱情之外呢，丽文也看到啊，还有一种感情呢，也是非常酷的，
嗯，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啊。为了这个因着罪而乌烟瘴气的世界啊，增添了一丝丝温暖的气息哦。
嗯
嗯，那就是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跳远项目夺冠。希望最高的是美国黑人选手杰西·欧文斯。那么一年多以前呢，他曾经跳出 8.13 公尺的好成绩。
嗯，
各方面看好啊，没什么意外的话呢，金牌呢非他莫属。
是。
这个预赛一开始呢，德国好手呢鲁茨朗格呢就跳出8公尺的好成绩了。这个就让欧文斯呢倍感压力。他有一些紧张啊，那么第一次他试跳的时候就踩线犯规，第二次试跳的时候呢，他就更紧张了，
嗯，
因为除了要争夺胜利之外呢，他更想借着这个证明说这个希特勒所谓的非犹太白种民族优越论的这种荒谬，
嗯，
那么因为他要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呢，他就越紧张，越紧张呢就越出错，
嗯，
那么第二次的试跳又越过线了，所以成绩无效。
哇，太可惜了。
那如果第三次试跳再失败的话呢，就会被淘汰，
嗯，对，
没有办法参加决赛了。这个欧文斯呢尽力的平复他起伏的情绪，却没有办法冷静下来。欧文斯这个关键的一跳呢，再失误的话，金牌几乎就是鲁茨朗格的囊中物了。
嗯，
但是呢，朗格他没有选择金牌，而是英雄惜英雄。
怎么说呢？
哎，他怎么做呢？他就走过去，拍了拍欧文斯的肩膀，他说：“朋友，你只要跳过 7.15， 通过预选标准，就能够参加决赛。”这对你来说闭着眼睛就能做到的，所以你何必在意跳板呢？你根本不必踩上它呀，
嗯，
如此呢你就绝不会越线犯规了。哎，说的
对呀，好方法，嗯，
那这个欧文斯呢投去感激的眼神，他点点头照做了，结果顺利的进入了决赛。决赛当中呢，他就发挥出应有的水准，夺得金牌。
嗯，
哇，第一个上前祝贺他的呢，就是鲁茨朗格。
嗯，
哎，后来呢，这个杰西·欧文斯在他的回忆录里头就写说呢，把我获得的所有奖牌融掉，也不足以铸造鲁茨朗格和我的纯金友谊。
哇，哦，啊，朗格的大方跟真诚虽然可能让他失去了夺冠的机会，哦
嗯，
但是呢赢得了珍贵的友谊，
那
也成为人们的一段佳话。真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拥有这段超酷的友情，还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才好。
嗯，也让我们呢学习朗格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最酷的气质吧。
是啊，
如果酷是一种颜色，
那一定是自由辽阔的草原翠绿，
也一定是温暖人心的阳光金黄，
也一定是深邃沉稳的海洋蔚蓝，
更一定是纯洁正直的天空亮白。
让我们用酷挥洒生命的色彩，
酷出真我，酷出生命，
让我们大家一起酷。
干嘛？
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哦。
好好好，
什么事啊？
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哦。
好的，没问题。怎么了？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
放心啦。
怎么了？
我告诉你，
你
不要告诉他。
放心啦，没问题。
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告诉我，告诉我。
嘘，别那么大声。
别那么大声。
我们再说。
来自远方的悄悄话，
悄悄话，
是啊，是爱情
片
哦。
哎呀，听众朋友，每一个人呢都向往爱情，哎，但是呢，似乎不太多的人，预备好了面对爱情的来到。当那一刻来到的时候，要如何及时的回应呢？是要拒绝呢？是要接受呢？拒绝如何拒绝？接受又如何接受呢？啊，许多人都还没有预备好去面对，所以呢，常常就落得此情可待成追忆啊，这是当时已惘然了。这样的感慨啊，哎，今天我们的这位朋友熊和，哎，他也回忆关键的时刻 他的那个凄美的故事。
嗯，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熊和的分享《爱情篇》吧。
你对我的爱已化为丝丝白发，秋去冬来，任凭风霜布满脸庞，我依然是你心中
中学毕业以后，我曾经到一间民歌餐厅担兼职侍应生，在那里我认识了慧心，她和我一样家境贫寒，因此才17岁的她就需要半工半读，早上上课以后下午就到餐厅来工作。也许是同病相怜，我们一见如故，常常在开工前和放工后聊得非常开心。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工作到晚上12点，当时整间餐厅只剩下一桌客人，他们喝得烂醉，但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当慧心去招待他们的时候，其中一个客人突然呕吐起来，身边的朋友都捧腹大笑，一下子臭气吵闹嘲笑充满仪式。我看见慧心在那里束手无策，就挺身而出帮助他清理场地并招呼客人。我鼻子闻不到任何的臭味，我一心只想要能够帮助慧心处理这困窘的时刻，我就很满足了。当客人终于离开以后，慧心不断地向我道谢，当时的我只觉得有10分的满足感，因为我保护了慧心。就这样我们在工作上有许多的互动，渐渐的其他同事也爱开我们的玩笑，说我们活像一对情侣。我不发一言，却看得出慧心在害羞。一天晚上放工以后，慧心在扫地的时候轻声问了我一句，我做你的女朋友好吗？其实我当时听见了她的问题，但我却假装没听见，继续的打扫。当时我的心情好复杂，我不知道要如何回答他，我无法拒绝，因为我很喜欢他，但我也不敢答应，因为我知道我一事无成，他跟着我只能吃苦。那次以后他再也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也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继续工作。后来他因着父亲讨债而必须搬家，就很突然地辞工离开了。我知道以后心里一阵惆怅，却也无计可施。我常常回想，如果有机会让我回到那一天的晚上，我会答应他吗？这是一个我始终忘不了的问题，却也始终没有答案的问题。
这个熊和的分享呢，首先呢、我觉得慧心这个女孩子们很勇敢哦、哇，好主动哦。那么我就想说她没有再表白第二次了，因为对方沉默嘛。从这熊和的分享呢，让我这身为女生的人呢、就稍微了解一点，就是原来男生沉默的真正原因不一定是拒绝，可能也是因为呢有一些很复杂的原因在背后。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有第二次的表白。不过啊，这对女生来说第二次的表白实在是很困难，
需要更大的勇气了、
对，所以这慧心呢就没有再表白呢，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
没错。
然后呢，站在我这个女生的立场呢，我的期待就是我觉得说，如果沉默的一方呢后来想通了有意要发展的话，应该赶快轮到他表白咯、否则就失去机会咯。
是。那么林老师就觉得呢，身为男生呢，我们青年人对感情呢应该干脆一点、林老师觉得呢、把自己的心里的坦诚的话说出来呢、其实 是不羞耻的啊，
哎，对，
而且是随时随地都应该坦诚面对自己的感情的。
嗯嗯，
如果一直在搞暧昧啊，或者是模棱两可的事情呢，最后只会是累人累己的，那，恐怕落得一个情场浪子的称号也说不定哈，其实要解决很简单的，比如说，如果你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你是可以这样回答的。丽文好不好，你问我一次啊。
我问你啊，
哎，
好吧，我就学会新的语气，
好，
林老师，
哎，不可以叫我林老师，就当我普通的年轻的小伙子
好
了。
那我好不好吧，那我这么问，帅哥，我做你的女朋友好吗？
这时候呢，如果你还没考虑好，你就说，哎，我还没有想好这个问题，不过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会认真考虑的。
哦，这样子啊。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好，再问。
再问了，问回刚才的问题啊。
对。
帅哥，我做你的女朋友好吗？
好，我已经有女朋友了，下一次介绍给你认识。
啊。
这就是拒绝了。
哇，
好，干脆一点，喜欢的话再问。
帅哥，我做你女朋友好吗？
好啊。就完了。
哦，这样子啊。
要干脆一点嘛，让人家知道说应该继续或者应该停在这个地方。
哎，
我想这就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这种的情怀，很坦
诚的。林老师，你大概是过来人，所以呢你这个处理方面呢非常老练，可是对于年轻小伙子呢当时啊实在是不知所措的，所以呢我非常体谅熊和的情况。
是，我也非常体谅许多年轻人的这种心情。所以呢林老师赶快教所有的听众朋友年轻人啦，干脆一点，要就说要，不要就说不要啊。
说虽然是这样，就是说可能当时啊拒绝的时候啊会伤了对方的心啊，可是呢短暂的伤心呢就好过长期在那里猜测啦误会啦，然后长期痛苦，长期拖着人家嘛，耽误人家，比起这样子的我觉得好多了，是不是？
就是这个意思。
别动，打墙。
老兄啊，你别伤害我，有话好说啊。
少啰嗦，快交出来。
我没有钱，我真的没有钱。
谁要你的钱？快把重要情报说出来。
电邮地址是 tkhuek2004@yahoo.com。
那网址呢？
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我终于获得情报了。
众人热切想知道的电邮地址 thuek2004@yahoo.com， 大家不愿错过的网站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一个个奇妙的人生，一次次奇妙的转变，是你主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丰富了我的人生。
真人真事，最酷的转变，最酷的人生。
来到这个最酷的转变这个环节呢，听众朋友您知道吗？这最酷的转变呢，今天是来到最后一集咯。我们的制作单位呢，盼望过去呢为您预备的这一系列的真人真事能够让您更深的体会宇宙真神的伟大，因为呢它可以带给我们一个奇妙的人生。那今天的最后一集为您介绍的是朱恩美的见证，我们来听听。
我祖父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从年轻时他就在教会中非常热心服侍。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们搬家，当地没有教会，祖父于是决定用我们的房子来进行聚会。我长大以后才知道这是所谓的家庭聚会。我妹妹弟弟姐弟三人自小就受到父母严格的管教， 我们做事非常规矩，但并不表示我们非常乖巧，充其量只能说我们习惯听命于父母。我们的教会非常保守，所有的礼仪都非常讲究，半点也不含糊。因此，我早已习惯规规矩矩的生活、做事，我觉得这很自然，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还记得那是11岁的事情，当年的我就读小学5年级，我和妹妹就像平时那样在放学后回到家，午餐以后我们都会小睡片刻。炎炎夏日，我一时睡不着，心血来潮，拔下家中扫帚的一根绒毛，走到妹妹的床边。当时她已熟睡，我轻轻地在她鼻孔边拨动绒毛，一旦她有任何反应，我立刻缩手。眼看着妹妹在睡梦中因为很痒而皱着眉头，我心中莫名的窃喜。再几次妹妹被闹醒，甩开了我的手，轻声斥责了我一阵，又回到她的梦乡。突然之间，我有一种极度深刻的罪疚感，前所未有的一阵悸动在我心中。我在做什么？为什么我会因着打扰妹妹休息而开心？为什么我要拿那么肮脏的扫帚来捉弄妹妹？就在那一刹那，许多的自责涌上心头，塞满了我的整个脑袋。我第一次那么深刻地体会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不需要他人教导，自己就会因犯罪而开心的人。我越是回想自己刚才的心情，越是害怕恐惧，吓出了一身汗。接下来的10分钟，我跪在床边，不断地向上帝认罪。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不断地求主耶稣赦免我，帮助我。祷告以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一阵温暖流转在我心中，我不知道是什么，但那种感觉永生不会忘记。长大后渐渐认识上帝，才知道那是他用奇妙的方式安慰我幼小的心灵。我感谢上帝，在我年幼透过如此奇特的方式让我经历到罪的可怕。如今我依然深知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罪人，但却蒙上帝的恩典与眷顾，得以在生活中靠主得胜与刚强。知罪让我恐惧，然而却在如此的恐惧中，我看见了上帝的荣耀与十字架的大能。感谢上帝。
真人真事，最酷的转变，最酷的人生。
可能有人会觉得哈，哎呀，朱恩美这位的女生啊，太过小题大做了，那算什么罪呀、啊？只不过是一个恶作剧而已嘛。好，我们常给过错啊，就轻描淡写的这样过去了，只是一个恶作剧而已嘛，只是一个痛恨的思想而已嘛，只是一个越轨而已嘛，只是一个随性而已嘛啊。但是我觉得我从朱恩美的这个分享来看呢。我就发现他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呀、啊。
嗯，
神那么小气吗？一点罪都不可以？哎，这又是我们很多人的反问了。
嗯嗯嗯。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啊，神是全然圣洁的，他不容许一丝的罪的。打一个比方，可能就比较明白了。我们常常这样说嘛，一粒老鼠屎啊，坏了整锅粥哈、啊。
嗯，
我们能不能够说，哎呀，粥你那么大那么小气，只是一粒老鼠屎而已嘛。
是、
哎。如果我们人呢尚且哈、啊、都有那么样的洁癖啊，一粒老鼠屎整锅粥我们都不要了。
嗯。
啊，那就何况这位全然圣洁的神是如此这般的不能够容忍罪恶了。
是。
哎，更何况我们不是一粒老鼠屎哦、
嗯、
我们是做了很多小小的事情哦。
嗯、
我们的罪啊是好多好多好多的老鼠屎啊，那怎能够下咽呢？你说对不对啊？
对，那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说，这个朱恩美这位女生呢，她 真的是圣灵的感动啊，他察觉到他心里头有罪，他是一个罪人，因此他就悔改，那么成为神儿女啊。那我觉得这实在是很宝贵。好，那么我们这个最酷的转变呢，今天来到最后一集。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听众朋友推出新的环节，那就是雅各与你谈心。雅各他透过他的生活点滴呢，清新吐意的跟您分享他如何走过这条信仰的道路，那么在这条信仰道路上他如何去感受耶稣奇妙的带领。同时呢，雅各也会为听众朋友呢分享他所喜爱的诗歌，由他自弹自唱，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光，敬请期待咯。
好，接下来分享一首由月书亚乐团要带给您的诗歌，诗歌的名称是《一生跟随你》，歌词是这样说的：求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已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唯一渴慕，依偎你同在里。我唯一渴慕，一生跟随你。大家一起来欣赏《一生跟随你》。
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随你。
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不要忘了在大家庭库的这个大家庭里头呢，我们和您有约哦。
是的，我们继续一起学习，
活出真正的库。
我是丽文，
我是林老师，
再会，
再会。活水之声，和你一起探索最酷的人生。